平常讲道都是你们坐的，讲员站的，这次大家都坐的，这就比较好。这样一个信仰问题解答呢，就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时间。因为平常讲道吧，他只能就一些大问题来讲，但是可能每个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有些比较特别的问题，不一定每次讲到都能够，这都能够涵盖在里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提问，然后再回答，这样会可能就更加有针对性，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信主的更好，或者没有信主的，通过这样我们能够突破你们信仰的难主，能够跨出一步来接受主。但因为问题很多，我不能保证每一个问题我都能答，我能答多少就答多少，会答的我就答，不会答就告诉你不会。我开始出来传道都不敢说不会，觉得很丢人啊！你传道人还不会吗？哎，后来才知道了，是好多东西不会，但是这不能做借口哈。说你问你什么都不会，还是要好好学。好好学完了，好多还是不会，还是不懂。现在就敢说自己不会不懂了，因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自己敢说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可能就比自己过去知道的多了一点，谁才敢说不知道啊？所以我尽量回答，好不好？我回答不了还好，你们那个我这个牧师在这儿了，林牧师在这儿了，他要接这个最难的，回答我回答不了就交给他了。好，我们从现在开始哈，我现在已经有几个纸条了，我先。我这样说话你们后边能听见吗？好，第一个问题是信主有什么用？能产生经济效益吗？信主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吗？这问题问得很实际啊，因为你要信总得有点好处吧啊，没有好处，如果信了什么实际的东西都没有，信和不信不就差不多没有意思，没有区别了。这边还有位置，这边还有位置。
坐不下，我们要扩
谈啊，就是就是。
弟兄姐妹，可以挤一下，外面还有很多人，尽量挤一下吧。动作 快，动作快，要进来的动作快。
坐下来就好了。
好，
这个是把单位跑
步上
了。可以了啊、哦，好，那我们一阵。惊动以后再重新开始。
好，我再重复这个问题，信主有什么用？能产生经济效益吗？我还站得好，你们能看见我哈，声音传得远一点。信主对我人生有什么改变吗？信主有很大的用处，很大的用处是在什么呢？罪得赦免，并且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永生不是从人死以后再开始的，当我们信了主，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永生从这时就开始了。神在这个世界上要把平安、喜乐、能力、爱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要开始改变，这个是最大的改变，是给生命的、得生命的这样一个道。能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当然可以。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尤其是宗教改革提出了全民皆祭司啊，所有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不要分所有的圣品阶层和一般的群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啊，是在各行各业来发挥基督徒的作用。所以很多的学者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和整个宗教改革的根正教啊，尤其像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做的很多的这个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从上帝来的智慧、能力、责任心、爱心，当然经济效益就上去了，对不对？大家都很努力的工作，很认真的工作，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副产品。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只有神的道、神所赐的生命是要存到永远的，因为这是永生、永远的生命，永远不会消亡的生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四岁的儿子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人？为什么人会存在？为什么有大灰狼？为什么有坏人？我们应该怎样跟他解释？挺难的，孩子们问的问题都挺难的。为什么天上有星星呢？那星星都是什么？你看孩子们的思想是非常开阔的，往往我们大人是张口结舌回答不了。为什么会有人？因为上帝造了人啊！上帝按照圣经的教训，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神一共是用六天创造的天地万物，第六天造的人，这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就是注于我们人和别的生物不一样，我们是万物之灵，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有耶和华的生气在每个人的鼻孔里，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就是我们人和别的动物的差别啊，是非常在神的眼里是非常高贵的。大灰狼也是第六天啊，神在地上造了很多在地上的能够爬的、能够走的活物，但没有说大灰狼这个名字了啊，大灰狼也是近年才有的，就是这些恐龙啊，这些全都是在第六天造的。啊，这是圣经造的，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没有圣经，我们根本就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啊。因为有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天地万物的来历、人的来历，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回答啊这个孩子们的问题。上帝真的存在吗？怎么真实？上帝太真实了，你一定要把过去一些有偏见的东西把它们去掉。保罗说了一句话，保罗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他下边接着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小人无可推诿。像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保罗说关于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就因为每个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每个人就应该知道有上帝。只是因为后来人犯罪了，把这种很朴素的这种对上帝的认知把它掩盖住了。你看我们中国人也常常提到上帝啊，常常提到天哪、啊、我们常常说成事在人啊、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不对？孟子讲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天指的是谁呀、啊？对呀、啊，我们平常有难处了，就开始呼了。有人说疼即呼娘，疼了就开始叫妈了、叫娘了；穷即呼天，当你走到好走投无路，受到很大的难处嘛，苍天在上啊，为什么会这样？就开始呼了，呼谁呀、啊？你呼着苍天，绝不是大气神吧？对不对？你知道上边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在上面，所以人的心中都应该知道有上帝。但是因为人犯罪，我们这种非常朴实的这种认知上帝的感念，把它瞑目住了。但是保罗接着还说，即便如此，你虽然看不到上帝，但是你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说的什么意思？虽然我们的肉眼现在看不见上帝，但是借着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这么浩瀚井然有序的宇宙，我们就知道一定有造物主，推都推不掉。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逻辑。你看我们很多人从台湾来的，或从大陆来的，您看那08年奥运会那个主会场鸟巢，对吧？哇，一开始一看眼睛一亮，哇，这真是太新颖了，怎么谁会设计这么一个体育场？我当时后来想，哟，这个设计者当时很聪明啊，他怎么会设计这样呢？建造的也很好，台湾的101高楼，你上到最后，那最近那台风很厉害，他那个球都摆动都超过了大概半米了，他建的非常的好。哦，当初你说这个设计师建筑师建筑的很巧妙，但是我们认识他吗？不一定。怎么知道有设计有建造？因为看见了这个鸟巢，看见了101这个大楼，所以就知道一定有设计有建造。你绝不会相信头天都是一片空地，第二天一阵大风刮过来，鸟巢就在那儿待着了，一阵大风刮过来，101就出来了，不可能嘛。它一定有设计有建造，这就是人最起码的逻辑。那今天我们看见的宇宙这么样的巨大浩瀚，有这么样的精确有序，你看行星的轨道都是要用数学公式来计算的，非常有序。前一段中国大陆那个神舟八号，那个和天空一号不是接轨了吗？大家还看见那报道没有？它接轨以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为将来建立空间站做准备。因为接轨以后很多东西就可以送过去了。那这个接轨大家看见有很多次的变轨啊，那轨道不断的改变，然后它怎么调节它，然后再能接上去，这是绝对是人精心的设计和调控的结果，它绝对不会偶然的风一刮在哪儿就接上了，不可能嘛。这个结果是很要紧，但是你和整个宇宙的这样一个结构相比，那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既然神舟八号的接轨都需要人去设计去控制，那整个宇宙万物，你想如果没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怎么可成啊？所以就是这些最简单的道理，过去我们把这些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通过被教育告诉我们无神论，告诉我们唯物主义，我们开始把这些都已经去掉了。但实际圣经早就告诉我们非常简单，就知道有上帝。今天大家您仔细想一想，相信有上帝比相信没有上帝要容易得多。你说没有上帝你能拿出什么证据？你怎么知道没有上帝？你说我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那看不见摸不着就没有啊，那好的东西还看不见摸不着了，不是也都有吗？所以这都不是理由啊，真正还真还拿不出来你觉得没有上帝的理由，拿不出来啊。所以只但是因着过去我们的教育就告诉没有神，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物质，所以我们就这样信了。你信了以后就觉得是真理了，所以再听了别的我们就听不进去了。就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到了北美这样一个可以自由敬拜上帝的地方，这么多的教会教堂来帮助我们重新的思考，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好， 你对青年人有什么勉励的话，可否推荐一些书籍讲道？啊，这个太笼统了。这个我对青年人勉励，他现在是岁数大了，就说不完了。我记得当年那个郑国牧师80岁的时候，啊，我去参加这个美国东部的拆船大会，就是使者不是每3年办一次拆船大会吗？他拿一张纸就上去了，他说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啊，写了几篇讲章，结果5分钟就讲完了。现在岁数大了，写几行字儿，几个小时讲不完。我现在慢慢要向他学习了啊，写几个字儿，也讲讲。今天讲到又拖时间了啊，时间好多我没有讲，那来不及啊。所以这个就是希望，无论我们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世界是你们的，你开始真体会到，因为人就是很短了，20-30年一代。啊，真是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如果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努力的学习在教会侍奉，努力的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来接棒。你看现在我们华人教会80岁以上的牧师已经不多了，这几年不断的走，不断的被接走，再过20-30年我们也归于无有在地上。你实际上这就是自然规律吧，所以现在就需要有人来接棒。现在40-50岁的、20-30岁的有呼召的，就好好的装备自己。基督教2000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现在你看，经常还听我去开布道会，我都不太愿意去了，因为会众越来越年轻，我呢越来越老，有时候是隔着辈儿讲话了，是吧？这好像老爷爷给孙子讲话。因为这东西有时候差距还是太大了，要更多年轻的同工起来讲，对吧？他们年龄也比较相近啊，文化啊、兴趣啊，各方面都比较相近，这样在切入点就能够更加的适合啊。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讲到就像孙金秀老爷爷讲故事一样，都到这个程度了。所以需要更多的年轻的同工起来啊，好好神呼召你们，好好的教会你的装备，好好的服侍，生命成长啊，在圣经的真理上不断装备自己，有神的呼召。现在反正每一个人你都有恩赐，就好好利用自己给你们的恩赐，在教会在团体来服侍啊，不断的成长。哎，好像纸条就这些了。嗯，
这里还有。
哦，好，哇，这个更多了哈。请问夫妻在共同跟随主的道路上有什么秘诀？有没有自己的体会？比如对钱财上的奉献，对事工的付出等等。这是不是要让师母来说？这个夫妻的同心是很要紧。我出来奉献，那最后就是等师母表态，在征求儿女的意见。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师母没有和我一起出来做传道人，但是他的认同支持是必要条件。那这么我从九七年到现在出来，现在10几年的时间，那师母就他就做工，他说他是支帐篷的啊，他开始支帐篷来供给家庭。那时候孩子还小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开始支帐篷供给家里。所以我们的医疗保险过去是在我的名下，我一出来后就转到师母的名下啊，所以我做了几次手术都基本没花钱，否则的话呢根本负担不起，因为医学院的保险还比较好啊。所以就现在差不多儿女毕业了，师母也从上个月开始退休了啊，退而不休，现在参加海外校园的施工，忙得一塌糊涂。我本来希望他能跟我多做点好饭吃，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感谢主啊，就是这种同心哈，大家可能恩赐不同，侍奉的具体的岗位不同，但是总是相互支持啊，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做圣工啊，做圣工一直大家要同心啊，可以施工可以不同，但是要同心啊，这一点很要紧。 在为义受苦方面有什么体会？你说主说要爱仇敌，打左脸要给右脸，在这世上真有能做得到吗？我说在这个打左脸给右脸啊，我们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慢慢分辨，它是一般的叙述文呐、啊，它是用的比喻啊，或者说它是用的不同的文体或者诗歌题材，有夸张等等。所以如果它是叙述，就跟我讲的陈述，那就是它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它是一个比喻，就要理解这个比喻的这个核心的内容，不宜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照搬。比如说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是先说是左脸还是右脸呢？先是哎，我先说的右脸，先打你的右脸，你再给他左脸的啊。那实际你看打人的时候一定是面对面嘛，对不对？那一般我们人都是右手，他为什么主耶稣没说有人先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还是反过头，你先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给他？如果一般的人打右脸怎么打？这样打的那就很厉害了，那不是这样拍一下，这样整个扇一下啊。所以这个用右手打右脸一定是这样扇，那是很厉害的。扇完以后你再把左脸给他。我们开始读到这儿都读不下去啊，说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太窝囊了，他打了我们不还手就不错了，还要把右脸左脸来给他打吗？这个我们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个打左脸给右脸，究竟是一般的陈述句呢，还是一个比喻形象的说法？比如有人你的眼让你犯罪了，你就把眼睛挖下来，对不对？你手犯罪把手剁掉。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天堂以后都是残疾人了，对啊，这就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人。当然这是比喻，就是说对罪一定不能容忍，得抓住罪。那么主耶稣讲的先打右脸再给左脸，究竟是陈述句还是比喻呢？那我们就要看上下文了。我们就要看主耶稣当年被打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大家还记得主耶稣最后被抓到大祭司去审问以后，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打了他，主人说什么？如果我说的是，我如果说的不是，你就指认我哪儿说的不是；如果我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主要是没有把左脸伸过去吧，发现没有？所以我们从这保罗最后被打了，就知道他是罗马人，吓坏了，因为没有经过审问就打，就想把他放了。保罗说不行，把你们长官叫来，哪有这样没有审问就打我？结果长官来了说好话，他才走。保罗也没把右脸在左脸在身上打。所以我们从这看了一件什么，可能联系上就知道主耶稣讲的这个打右脸给左脸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就是说不要以恶对恶，这是核心在这儿。有人说有人给那把你礼仪给你，你把外衣给抢了，你把礼仪也给他。有的传道人还真这样啊，抢他来抢他，这50块钱偷走了，人家要走了，哎，不对不对，我这还有50块呢，你快点给！我怎么不觉得这种理解是对的？这种讲法都是讲人际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非常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你看见一个杀人犯，他来杀人了，基督徒要不要去制止杀人？你别说把他杀了，来帮我也杀了不会吧？是，这就是非常情况，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是制止他的杀人。如果我们基督徒受到了外国人的侵略，要不要抵抗？当然要抵抗了。你不能说因为爱这个侵略者就让他帮我们的同胞都打死吧，对不对？所以当然要起来抵抗，制止他的恶行。当他放下武器以后，就不要再遏制去对他，这就是一些基本原则。所以圣经讲的很多的伦理一定要分地方，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他恶者。所以有人说你看那个 去探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妓女拿盒不是把那探子藏起来了吗？就把他放走了。他说他这个行为虽然好，但是他撒谎了，所以天父要对付他的罪。他要不撒谎，他的能救这那探子吗？说你见他呢，在那床底下了，那不是马上就抓起来了。所以这些种话在敌对关系绝对不能用这个办法。那你说试试他去迦南地探了四十天，摩西带他们去四十天，你说没人问他们你从哪儿来的，还说我们来探你们呢，那不马上就抓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和人之间，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讲的一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在讲两个阵营对垒的时候这种情况。所以一定像这些的慢慢的学习，我们就能够把握它的范围，好吧？所以我认为主耶稣讲的打右脸给左脸是一个比喻，就是不要以恶对恶，而是要以善治恶。就像保罗讲的，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就像把火炭对在他的头上，让他自个儿去想，对不对？为什么我对人家他这么不好，他还对我这么好？以善去治恶，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这是最不容易。实际这是一个最勇敢者的做法，真的有勇敢自信的人才能做得到的。以恶对恶，那是一般人都做得到，要以善治恶，只有基督徒才有这个能力，因为从天父来的能力。我想追求神的道来改变自己，但却很难超越科学去相信它的存在，那是不是需要强迫自己来信它，自己才会改变呢？我说你不要强迫，你好好的寻道，好好的向上帝祷告。所以要知道科学和信仰不是绝对一定要冲突的。我们讲的科学一般讲自然科学，就是来研究物质世界的规律，认识物质世界的规律，并把对物质世界这个规律的认识用来造福于人类的社会，对不对？这就是自然科学的任务，它都是在物质世界是形而下的。但是我们所认识这位上帝，他是个灵，他是形而上的。我们认识到其认识规律，但是我们不知道这规律从哪儿来的，我们不知道这规律是谁造的，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所以科学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科学不能够改变规律，也不能创造规律。但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就是创造规律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科学和信仰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是科学基本是在形而下的层次上，但是信仰呢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所以你不要说它完全冲突或者完全和谐，但它两者是有联系的。很多的科学家通过认识神创造到的规律，最后醒悟到原来规律的后边有造规律的这一位，一下这就连接了。上帝创造的规律，自然科学就是去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规律，然后进而去认识这位造规律的上帝。很多科学家的信仰是这条路，他并不是说他一开始就要去寻求上帝，他越去发现科学怎么这么奇妙啊，这么有太觉得不可思议的美啊。很多公司呀，或者是这个你看天文学呀，看生物学呀，哇，太觉得不可思议，我才领悟到为什么会这么奇妙，原来后边有上帝的智慧在后边，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想你不要强迫，你就有机会更多的来学习来了解。神是个灵，我们是要用心力和诚实来拜他。基督教不可不否认科学，也不否认理性，不否认逻辑。理性和逻辑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有逻辑有理性，可以去领悟上帝的启示，并且回应上帝的启示。但是因为上帝是灵，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用物质世界的逻辑和理性去认识超物质的这个上帝。所以在逻辑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飞跃，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位上帝啊，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想啊，你多来教会，多听到，多和弟兄姊妹一起讨论信仰，有什么难处不明白的不赞成的就多给大家讨论。也许我们自己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 早就经过了，他们也思考过了，也跨越过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和他们的交流当中受到启发，那这样我们的信仰的路就可能走得更快一点，好吧？我想只要你有这颗心愿意来寻求，上帝一定会给你开门。从认识信仰到现在，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哎呀，这也是个很大的题目啊！改变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啊，方方面面都在变。那我当然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讲，就是信有了这个信仰以后，你会觉得站得更高，看得更完全。过去就是在唯物主义，在物质界，在今生啊，都局限在这个范围里。现在一信仰了以后，有上帝的启示，你不仅看到了物质，也看到了灵界。你不仅看到今生，还看到永生；你不仅看见人，还看见上帝。啊，所以这些改变就非常的大，整个对世界观被夺宽了，开了。这个信仰没有否认今天物质世界的东西，但是物质世界只是我们的客观世界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些都是改变，非常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在改变。可前不久有一个网友给我写信，他说他信主了，哎呦，信主以后三观颠覆，世界观、价值观、这个人生观，颠覆了。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彻底，它不是修修补补的，是整个一个脱胎换骨。那这个能够做的，只有上帝能做得到，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真正信了主，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就会变。啊。你说信仰对社会对教育的影响，这个太多了哈，我刚才已经实际已经说了，如果圣经讲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神拣选为自己子民的那民是有福的，是整个的世界的发展。我们过去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实际大家这司马迁说过一句话，后来我信主以后才知道，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救天人之际，就是通古今的变化是为了研究探索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我都不太相信，我说司马迁会说这样的话吗？后来我去翻史记还真找了这句话。是真正的人类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敬畏这位真神，顺服这位真神，一定昌盛。所以一个国家真的要昌盛，单单靠经济，单单靠科技教育是绝对不行，实际最主要是人自己要站起来。人如果不行，你别的都是外在的东西，人怎么能够行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敬畏上帝。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有道德的底线，我们知道有正确的方向，那大家能够彼此的相爱，不是彼此的相斗啊，因为大家上帝爱我们，上帝把不断的把爱浇灌下来，那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这个民族就一定会站起来。这就很多，为什么我们很多原来是从中国大陆出来求学，然后就希望要搞科这个教育报国啊，科研报国的这一批人，最后我们都做了传道人，是因为知道科研教育虽然重要，但是真正能够救国的是神的道，不是别的。可有人还不理解，说你看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培养你们，学位全都拿到，怎么现在当传道人去了？这太可惜了。实际不一点都不可惜，过去的装备今天传道都用得上啊，过去学的知识今天传道都用得上啊，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神的道啊，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我也希望大家，我们做如果是基督徒，好好为我们自己的民族祷告。这么今天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现在是全世界最大一个未得之民的这样一个群体，人口已经超过14亿啊，所以为这个民族祷告，也希望上帝怜悯这个我们的民族，能够振兴我们这个民族，将来我们这个民族也能够为上帝所用， 成为一个去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大国。我们不仅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也能够成为其他民族国家的祝福。这就是好，啊，谢谢，好。既然我把纸条回答完了啊，再一个是家里的老人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周围的佛教气氛特别浓，怎么样给老人传基督教，从哪儿入手，这个需要靠祷告。因为说实在的，过去我们都有一个误区，我们以为像有宗教信仰的人传福音应该比像一个无神论者传福音更容易一点，因为他起码相信有神嘛。结果刚好是相反的，我宁可现在像一个无神论者传福音，因为像有宗已经有别的宗教信仰的传福音更加的困难。为什么？有灵界的征战啊，他们受到一些灵界的捆绑。因为别的宗教说实在的，虽然它不是独一的真神，但它有一些灵界的介入，所以你说你往往你求的什么事情啊，还真能够有求必应了，有时候也能够显神迹，这都是真的。你不要说是别人就没有神迹，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讲的，当我来的时候，低基督假先知都要出来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能连神的选民都会迷惑的，这是在马太福音讲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否认那些神迹，都说人家是假的，真有。但是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堕落的天使啊，灵界，所以他的时空观、他的能力都比我们人强，所以行一点神迹其实很自然的。但是人们就有这个误区，一旦看见超然的事情，一旦看见自己的病被治好了，就以为对方一定是真神，他就没有这个灵界的分辨的能力。究竟这个超然的事情是出于独一的真上帝，还是出于这些撒旦魔鬼的作为？因为撒旦魔鬼有时候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啊，这圣经讲了，他不是说你一接触他，他就让你去杀人放火。那如果这样，你马上就知道这是坏的，对不对？他会和让你给也去做好事啊，你有好的能量，就是让你不要去信耶稣，因为你不信真神，他就能对付你。为什么？因为当一个真正信了耶稣的人，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和我们同在。圣灵是三一神之间的神之一，是造物主。这撒旦魔鬼再厉害，他是堕落的天使，是受造物，所以他跟我们是不能对的。所以老约翰说，所以你不要怕，因为在里边的比世界大。是当一个人不信主，圣灵不进到心里，他就这些撒旦魔鬼就可能来对付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对付他。但是当一个人信了主，他就没办法。是撒旦魔鬼的最根本的工作就是不要人去信真神，他可能给你一点甜头，那最后你就死心塌地跟他走。所以像这些呢，有些灵界的捆绑，就要多多的为家人祷告，求神能够在当地能够兴起基督徒，有机会去接触他们，去为他们传福音。同时你们也努力的为家人祷告，求圣灵能够开启，能够光照他们，为自己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在合适的时间说合宜的话。要一直这样祷告下去，很多人还是会信的。我也是这个有不少的佛教徒啊，他们通过这样一些祷告读经，他们后来都归主了啊。因为很多人，他们还是很多宗教的信徒，都是心地还是愿意追求良善啊，愿意会做一些善事，这个心都是好的。问题就是要找到好的方向，找到对的上帝。如果敬拜的对象不对，再敬虔都没有用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所以要多多的付上祷告的代价。我想知道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那么亚当与夏娃的孩子繁衍以后，怎么避免近亲繁殖所带来的基因缺陷？如果真是因亚当所造，他们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么某等同基因是否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人，为什么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如此繁多的信仰呢？ 其他的家族信仰的关系如何。我想这个问题我在第三卷书圣经的难题都已经详细回答了啊，就是关于这个近亲结婚的问题。那你从生物学上知道，它每一个生物的每一个属性都有是配对的基因啊，是由两对基因来控制的，一个是显性基因，一个是隐性基因。那么当显性和隐性配对的时候呢，显性就把隐性盖住，所以呢它表现着就是显性的这个症状。隐性基因呢大部分都是带来残缺的基因，所以如果两个基因本位基因都是隐性的，没有显性基因来遮盖的时候，人的缺陷就出来。所以当你亲戚关系很近，比如说没有出五腑啊，或者亲兄妹，因为你基因很相似，所以在他的这个基因配对的时候，那么两个隐性基因配成一对的可能性就大了，因为他基因很相同。所以如果两个都是隐性基因，他就可能出现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近亲结婚往往产生的下一代会有缺陷。那么当然问题，它是问题就在了，那既然当初只有亚当和夏娃，那当然这些所有的后代他们只能是近亲结婚，对不对？那么如何看待这个近亲结婚带来的难处呢？从生物学上来看，这是一个难题，但是也有学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他们认为可能当时在神造人的时候，人的基因库是非常的大，就比我们现在的人的基因库要大得多。那一个证据是什么呢？一个证据就是当这个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的这个妻子利百加最后不是生了一个双胞胎吗？对不对？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啊，这是双胞胎。双胞胎应该很相像的呀，可是你会发现雅各就是一身光溜溜的，可这是以撒呢，以扫呢是全身长满了毛，这双胞胎有这么大差异。所以他们有的人就说，从这个例子就表明在人在初期基因库可能非常的大，以至于双胞胎就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呢基因库很大，那么既然你是近亲结婚，因为基因库大，所以呢他这个隐性基因配对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啊，这是一种说法。那我的答案就更简单，近亲结婚确实会带来难处，从生物学上来说，但是因为当时只有亚当夏娃，你又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当然只能近亲结婚，就没有别的选择。他既然又要达到遍满全地，那只能近亲结婚，上帝一保守，这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很简单，这真是这样，你想不是就这样吗？你必须要达到，你只能通过这一道，没有别的路走好，那上帝一保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近亲结婚的问题一解，上帝一句话，一口气，一句话，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至于说人种哈，人种实际主要不是人种，人就是一个种。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种，只是现在肤色不同啊，有的是黄皮肤啊，有人是黑的，有人是白的。实际呢，这就是和你们读创世纪的十一章，当他们去建巴别塔的时候，神是把他们变了他们的口音，把他们生产了各地去，到了不同的地方。人的适应就不同了啊，有的呢是不太适应像炎热的地区啊，炎热地区它的温度很高，所以有人他的肤色里边的一些基因他不能适应啊，那肤色尤其是肤色浅的，那太阳光一照他就烧伤，所以他就挪到比较高寒的地方去。那么这皮肤比较黑的这些人他们就能够适应，那伤就流害了，就这样慢慢时间一长，环境的不同就慢慢把人性就分开了啊，是有黑种人，有黄种人，有白种人，实际大家都做了很多基因的对比了 黑种人黄黑种黑人黄人黄这个黄皮肤的人和白种人，实际他们基因的这个差别啊，并不比黄种人内部、白种人内部、黑种人内部那基因差别大，所以你就会发现它是基因是没有根本区别的，而且它没有性别的性的这样一个隔绝。啊，你比如说黄种人不同的肤色的人结婚生孩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真正不同的种生孩子就有难处了。你比如说马和驴，它可以交配，对不对？交配可以生，生的是什么？骡子啊！你们在农村待过就知道，骡子那干活力量很大的，但是骡子本身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它不能自成一个体系。你要再找一批骡子怎么办？你还要找另一个马、另一个骡子，驴再来交配，再生骡子。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它不分的，它不能混在一起。但是人就没问题。那我们今天跨国结婚的很多嘛，啊，家庭都很好，而你发现那粉秀还特别漂亮，啊，真是的。所以像这些呢，这不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哈。这些呢，我在这个第三卷书《圣经的难题》都写到。再一个就是，我看旧约刚开始，觉得上帝很容易生气，有点甜人。如果亚伯拉罕献儿子，怎么理解？谢谢。我你说的很客气。实际上我们一般的看法，读完旧约都读不下去，我觉得这个耶和华太残忍了，斩尽杀绝啊，屠城啊，一个城市无分老要受了多少，开始就看不下去，真看不下去。不过我的跟你们的劝勉就是，看不下去硬着头皮往下看啊，祷告。我们当圣经多熟悉了，新旧约都熟悉，尤其旧约你们把旧约都熟悉了，你看全了，你就不会定睛在上帝生气、上帝杀人这一件事情上了。你看见上帝的慈爱、爱人如己，这些话都是从旧约圣经来的，都不是从新约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同时又是慈爱的，这无论在旧约在新约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啊，多读。我给你们做一个小见证，那时候我们正在查经班这个慕道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西方储备大学的医学院，和我一起慕道的还有一个医学博士。后来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读圣经嘛，开始读，从创世纪开始读，读了没有多久就找不着他，礼拜五就见不着他了，他不来了。后来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碰见他，我说你怎么不来了？他开始还说他忙，就他说他老父母跟你说啊，那读不下去呀，哪儿不读还好，一读这上帝怎么这样啊，就读不下去。我一听完以后我根本没话跟他说，因为我都在挣扎，我就什么话都没说，他就不来了。我就记，但是当时有两点支持了我。第一，如果真是上帝做这事儿做错了，不应该这样做，圣经一版再版，为什么不把这事儿锯掉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他每一次都照写，他可能一定有他道理在里边，这是第一。第二，很多人给比我细数这么多，那肯定读了旧约这一段，不是人家不是也还在信吗？那怎么我就信不了了？是肯定这里边还有我不懂的地方，是这样支持了我继续读。哎，后来慢慢读多了，读多了，开始这问题就是，所以我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圣经的权威》，专门用了几十页来写这个问题：旧约中的神，如何看待旧约中的杀戮啊等等。后来我就信主，后来我们也搬走了，搬到 Milwaukee 了。那这个博士后，后来我们也没联系上。没想到十几年以后，我去一个教会讲道，哎，他在那边工作。结果我一呼召他绝知信主。是十几年以后，感谢主了哈。就看那有时候就是当我们碰见难处的时候，就是多想想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对吧？这样我就不要觉得啊，我们接受不了的就认为一定是错的，不一定 有时候可能圣经是要来调整我们，来提升我们啊。所以你看见这些，你觉得有难处，我非常的理解，也很同情你。我的劝勉就是继续读，继续读啊！你把圣经的读得多，了解得更全面了，这些慢慢自然就有解了。我是从大陆来的六零后，我理解经过文革一代的人脑子都被洗脑了，你是怎样接受福音的？目前大陆的状态是提倡儒释道是华人的根本信仰，怎么平衡我想我信主也就是神恩典了啊。像我这种人，你是六零后，我是四零后，所以我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就比你们更多了哈，那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来了美国以后，尤其再加上文化革命整整的这10年的浩劫，当初是把生命都摆上了要去捍卫领袖，后来发现是一场欺骗，所以后来到后期是非常的心灰意冷，什么都不信，是到美国来就是专心念书了，好好学着本事回去报国了，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行，不管你谁说的，我都得用自己脑子想一想有没有道理，没道理绝对不行。就是我们当初就是那种状况到美国来的，就同样你刚从那儿出来又开始全上帝，你好容易从对领袖的崇拜刚出来，刚一下来这边上帝又出来了，我还接受不了，心里非常的抗拒，非常的抗拒。而且这个大陆的领袖啊都很有智慧，他把基督教的好的东西都是学过去了啊，是我们一看见那个大家的那个祷告，马上就想起招启示晚汇报，你要岁数大也知道我在说是吧，一看见大家对着圣经检查，马上就想起窦斯貔修，哇，心里反感了，简直没办法。实际呢，人家这东西是早就有的，可是呢，我们经历的是先经历的超过了这些东西，在文化革命先接触到东西，就厌恶到一定程度了。现在在接触这个真东西的时候，接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上各方面，再加上世界观、人生观这种完全的抵触，所以就根本就不能信。就上帝的怜悯了。上帝的怜悯让我有机会慢慢能够谦卑下来，对过去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现在有真的不同的看法，去了解一下，了解完了自己来比较一下。过去我们的问题就是根本就不愿意了解，就说明你根本就不对，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对，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去有更多的长进啊，所以最主要就是慢慢态度谦卑下来，更多的来学习来了解，了解完了你自己去对比，究竟是无神论有道理还是有神论有道理，究竟没有唯物主义道理还是灵界的存在有道理，你学多了自己去比，比完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你还是愿意保持原来的世界观，还是你愿意再调整过来，这就人就容易了啊！但最要紧的就是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来了解过去我们认为不对的东西，来了解他们的道理在哪儿，有没有道理。了解完了以后，也许你还是觉得没道理，那就不信了，就完了。但是万一它是真的，你不去了解，那就可能失去了你得到真理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我想我的观念问题就在这儿，谦卑，慢慢谦卑下来就能容易寻求到这。好了，还有吗？没有了。
哎，我们还有15分钟、
啊、
所以你
那如果没有的话啊，这个啊，这个哦，好吧，我以为是这个答过的了，对不对？
这个还没有。
哦，好，基督徒可以离婚吗？有一对非常热心宣道的夫妇，一辈子在教会和大学传道，可是他们没有孩子，也会有实质的婚姻生活，是其他名无其实的婚姻，很痛苦。如果他们离婚，就是背离主的道义吗？我想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一般来说吧，就是主耶稣讲过，人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能离分开，啊，你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主讲的。那主讲了一个离婚的，一个许可呢，就是如果说一方犯了奸淫，而又拒绝悔改，那他实际把婚约已经毁坏了，那这种应该是可以离婚再婚。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如果夫妻之间，如果一方不信的一方，一定要离开，也不用勉强啊。也就是说，那根据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夫妻双方原来都不信主啊，那后来现在一方信了主，如果另一方就坚持不信主，而且一定要离开，那就让他离开。那么这个按圣经来说，就这么两条，好像是离婚是正常的。但是呢，我通过读圣经，我会发现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人的犯罪，实际婚姻的状态是多种多样的。大家读尼希米记，读以斯拉记，最后那些和外邦人结婚的，最后怎么样？强迫他们都离了，都有了孩子了，都离了。为什么？因为当你和外邦人一结婚，最后往往就被外邦人引诱去拜他们的假神。所罗门就是一个例子，他有很多的嫔妃，最后所罗门那么智慧的一个君王，最后就是偏离上帝。那你说这种不是也离了吗？再加上人的犯罪，所以重婚、骗婚啊，这些都存在的，而且的婚后的家庭暴力，这都是实际情况。我认识一个姐妹，结婚的还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的儿子，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才发现，最后这个孩子除了没发现他有婚外这个淫乱以外，几乎是五毒俱全，吃喝赌醉酒全都在，每次一喝酒喝醉了就在打太太，把太太打得遍体鳞伤。那好了以后就酒过去以后又认罪，喝完酒再打了一年多，把这太太打得遍体鳞伤，就没办法了，要离，没有人敢做主啊。我说可惜，那时候我正在念神学院，我说我要暗恋了我就为你证婚。所以像这些，你说他连他的生命的安全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是一定要再忍受吗？就是一直让他打死为止吗？但是你要是按那两条，就没发现他有淫乱了。是像这一情，我觉得还是要按照正义的原则来处理。我找过很多牧师，很多牧师说我可以同意他离，但是他要婚礼我不能够去举行，我不能给他组织婚礼。大家想想，我们这样搞到最后，会不会变成法利赛人了？看见一个摊了38年的摊子，在安息日被组织好了，没有一人为他高兴了。安息日你怎么会拿着褥子走路啊？首先是定罪。今天我们情况很多时候，当这个被打的太太受不了了，想离婚，被指责的首先是这个被打的太太，你怎么要离婚了？你违背神的旨意。那打人的丈夫依旧没有人说他一句话，那我们的公义在哪儿？所以我们教会的几个牧师都达成共识，尤其是他们在结婚在信主以前，由于家庭的暴力，他们最后离了。最后他们都信了主以后，他找一个主内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都在教堂为他们证婚。当然这就有危险，因为我找一个牧师说我就守在这儿了，他可以离，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结婚。我说你可以守在这儿也最安全，因为没人说你的事儿。那我们这样不守这条线的，就可能出错啊。我们能够保证每一个案情我们都判得对吗？也可能就判错。但是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我宁可判错，我如果我觉得错了我就认错， 我要给弟兄姊妹一些实际的帮助，给他们实际道义的支持。这是我们今天讲，就今天你别不要理解我说你可以随便离婚了，不是这意思。什么性格不合呀，这些都不是离婚的理由。离婚一般总体来说是不讨上帝喜悦的，也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办法。如果因为离婚所促使离婚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你再婚了也同样出问题。所以关键就是好好的来靠着主一起来了解婚姻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呢圣圣经的原则来解决这些婚姻后的一些矛盾，这是一个正常的途径。但是我们就不愿意只把主耶稣讲的这一条和保罗讲的一条作为一个律法这样来看待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啊，这样的。基督徒的历史神学观为何？哇，这个题目太大了。基督徒的历史神学观，那当然，基督教的历史观是直线的，不是老是巡回啊，像佛教一样啊，今天再来回来轮回，就是一条线。现在一直发展发展发展，上帝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万物，创造了人，然后一直往前发展。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再来，到了降临的以后，整个这个世界就结束了。信的人永远和上帝在一起，不信的人永远和上帝分离，那就没有，就一直就这样下去了，是一个直线的这样一个关系。如果你问的是这样，我就这样回答哈。基督徒如何面对后现代的挑战？哇，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所以，因为这个说是后现代也不好定义，什么是后现代？到现在也没一个具体的定义。你像这个 Stanford 有一个教授，都说他是后现代的大师，写过很多书。后来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工就问他：“请问什么是后现代？”那谁说我是后现代大师？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后现代，可是他写了很多后现代的书。所以后现代简单来说就是对现代的一个反弹。他们认为现在的所谓科学至上啊，这个认识至上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做不到，他们就弹回来了。弹回来呢，因为不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所以弹了又弹得太远了。基本现在基本就是要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可认识性。所以呢，他们就讲真理你不要说有什么绝对真理，你愿意怎么做就对了。就在一个体系里，如果您的每一点都不相互矛盾，就可以看成真理了。那有人说，那一个写一个虚构的小说，他都各个点都很不矛盾，他是不是真？那当然啊，这就是真，你根本就无所谓有真理。是这一点对我们挑战就很大，因为他觉得不一定有绝对真理，对吧？你觉得基督教好，你就信基督教好了。我认为佛教好，我就信佛教。为什么我非要信你呢？这就挑战就非常的大啊！但是这个慢慢帮助他们，实际的这种相对主义的东西。怀疑主一切的东西在哲学上是站不住的，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你起码你要会觉得你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绝对的吧。如果你说一切都是相对也是相对的，那你还说什么呀？对不对？我怀疑一切，你起码不怀疑，你怀疑一切这句话是错的。所以像这些东西是哲学上是绝对走不通的啊，走不通。但是呢，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但是后现代也有他们的长处，他们很重视人质之间的相互的，不要相互的侵犯，尊重对方，尊重弱势群体。那我像我们现在，你们现在四五十岁，你们孩子十几岁二十岁，你们就已经能够感到后现代的东西了啊！你要一说看见一个黑人，你说黑人啊，这都是黑人，马上儿子就叫了，这黑人怎么了啊？儿子马上就，你就不经意说一句话，他马上就反，他就是他这个平等的观念，重视弱势群体的观念是很宝贵，但是不能走过。如果你相信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今天同性恋。 就是得到很多候选人支持。他们把同性恋看成是一个弱势群体，所以要为他来争取。实际哪是这个问题呢？但是他因为他是认为真信仰不是真理没有绝对的，他也不把圣经看成是一个绝对的无误的东西，这就带来问题。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后现代的人，他也希望被爱，希望被接纳，希望被信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我到了欧洲，到很多地方，也上帝也兴起很多的后现代的人，80后90后兴起出来做传道人。所以我倒觉得今天福音就是古旧的福音，几千年就是这样传的，无论对哪个现哪个人群，只是你可能方法实际上稍微要改变一点。那过去来的访问学的研究生啊，经济条件都不好，所以你带他去买个菜啊，送一点家具啊，那他当然就是很好的切入点。现在不行啊，你要么说一下千亿千人根本看不上，对不对？根本不要，一来就现款买新车啊。所以像这些呢，你就方式方法就要实当改变，慢慢给他们交朋友，建立互信的关系，然后再慢慢带进来。是只是切入点方式方法改一改，福音的内涵一点都不需要改。因为这就是保罗讲了嘛，我就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对各式各代的人都是一样适用的啊。是这一点啊。对中国文化儒释道，我想今天这个课题太大了啊，我就不用详细谈啊。儒释道是中一个哎，到时间了啊，最后一个问题我再挑一个啊。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而且赋予人自由意志。请问，从你个人的理解，上帝是怎样的形象？上帝也有自由意志吗？当然，上帝的形象啊，圣经启示的有他的道德的形象啊，这个所谓道德就是和实体有关系的形象，然后有和实体没有关系的他形象。道德上帝的形象如果和实体没有关系的话，他就是自由拥有，这就是上帝最重要的属性，自存的这一位，他的存在不依靠任何外界的环境，自存的。第二，永存的，这是除了上帝以外任何物人不具有的条件。任何另一个上帝以外的任何一个东西存在，它一定要有原因，有因素让它成，而且它的存在都是短暂的。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名字的来历。摩西问耶和华叫什么，神回答 I am who I am, I am not I am, 我就是我，这就是上帝的回答。但我就是我，中文一翻也翻不了，你就是你，你是谁呀？啊，所以就他就中文翻得很好，我是自由拥有的，啊，所以经常讲上帝都讲到，所以人非神，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因为信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大家记得这句话吗？希伯来书的第11章6节，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这句话你中文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冲啊，他当然了，到神面前来的，他当然他信神，他才会到神面前来的嘛，怎么会到神面前还必须信有神？实际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什么？ He is, 他是。可是这中文就不懂了，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他是什么？实际这个 I am He is 就是那样，我就是我那个意思。因为上帝不能够说他是他以外的任何东西，只是 I am, 我就是这样。所以这个 I am 这个 to be 这个动词经过几次转化，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讲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上帝的形象，他有他和外界没有联系的这种自由拥有的形象。第二，他和外在联系了，他就反映出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些都是圣经中可以启示到的东西。这就是上帝的形象。当然，上帝是凭己意行万事，这是圣经讲的很多的地方。当然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 所以这些形成的形象，神的这些形象，他的性格，他的特点是相互联系，是一体的，不能分的。最近一个小伙子给我写一个 email， 他说冯牧师，我已经证出了上帝不是万能的。我说你怎么证的？他说因为上帝，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那当然，你这个问题，你一听他的问题你就掉进去了，你掉在他的套里了。如果你说上帝不能够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当然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对不对？如果上帝能够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那说不定还是搬不动嘛。虽然我就很不客气地跟他回答，我说你这个论证都不是你的，都不知道多少人这样说我了，我说你一点意思都没有。既然上帝是全能的，他就绝对没有一块石头是他搬不动的，你明白吗？他这问题先给你掉在坑里，他首先肯定的有一块石头是上帝搬不动的，然后他再问你上帝能不能造，因为他这个前提一造一出来以后，你能造不能造，上帝都不是全能的。但是对上帝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明白吧？所以好的都是一些哲学上一些诡辩了啊，一些诡辩。但是呢，上帝的属性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能，但是上帝能犯罪吗？不能。上帝能做坏事吗？不能，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他上帝能做一切好的真善美的事情，对就够了。所以他这些和他的公义圣洁都是要连在一起。他有自限，并非是他没有能力做，是因为他的属性，他自限，他不去做。你看，上帝有时候也自限他的权利，任凭人去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上帝要来管，能不能管？能管。罗马书，对不对？他们既然不认识神，上帝就任凭他们做什么什么什么，七八个任凭。这是上帝的主权，你做了，最后就要算总账。你反正不听我的，没关系啊。最后大审判等在那儿啊。像这些就会，所以就是对上帝的属性的理解就是一样，通过圣经全面的来看啊。今天大家提了很好的问题。这个都非常的宝贵，我就希望大家就是我有了问题以后多读圣经，从圣经里找答案，弟兄姊妹多多的彼此的交流，好，不断的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的长进，好好好，谢谢大家。
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啊先为冯牧师做个祝福祷告。那请问祷告完请问不要马上行动哈，一个口令一个做一件事情，我们这么多人啊，我们来为啊冯牧师跟师母做一个祝福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你照基督耶稣大大的丰盛的供应祝福啊冯牧师及他的侍奉，也保守看顾他们接下来要到田纳西一路开车的平安。我们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